马上天下第66集。好，你小子知道就好，你的罪就是枪毙罪。陈三川呆若木鸡，愣了半天才说：万大叔，好汉做事好汉当，这件事情是我的罪，我去自首好了。
行，还算你小子有种。可是你想过没有，你去自首把事情挑明了，方爱蒿他怎么办？他还有脸活吗？
陈三川一听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，那万大叔你说怎么办？我总不能带着他跑吧，再说他也不跟我跑啊。
算了，我也不跟你多讲了，你小子要管好自己，再也不能犯错误了。
万大叔，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啊？
有，就看运气了。
自那以后，陈三川的日子就更难过了。白天搞战术研究，什么兵力配置、火力配置、防御纵深、进攻正面，还有三点一线、结合部切割等等等等，搞得陈三川是眼冒金星啊。到了夜里呢，又是心惊肉跳。现在他的那玩意儿倒是老实了，一想起方爱蒿，那玩意儿立马就瘪了下去，就像霜打的茄子。后来陈三川才知道，方爱蒿在商城治病的时候同一个地方区长相识了，病好之后也留在地方工作，在那个区长的手下当副抗会主任。清明节前，他跟随他的心上人到西华山参加郑炳杰组织的民运会议，会后请万寿台引路去向黄寒梅告别。因为工作需要，他很快就要跟那个区长成亲，然后直接到淮上州以茶叶店老板娘的身份开展工作。他不可能嫁给陈三川呢，他要向黄寒梅解释。遇见陈三川，他是有思想准备的，他也确实有话要对陈三川说，哪里想到见面不久就发生了那样的事。那个时候他杀人之心都有，可是他没有杀人，他打落了门牙往肚子里吞，悲愤地离开了。可是他没有想到，就在那个清明节，陈三川已经把他的种子植进了他的身体。他是个孤儿，无依无靠，他只有去找万大叔。在黄寒梅最后的日子里，他惊恐至极，夜里他是睡在万大叔的铺上，万大叔睡在门口，万大叔曾经就像父亲一样呵护着他。万大叔得知他的事之后，自己想了一招，把自己的老寒腿又放进凉水里泡了半夜，第二天早上就起不来床。兵工厂的人把万大叔抬下山，用拉炸药的马车运到了度假老楼。万大叔为什么要住院呢？就是为了方爱蒿。据说医治老寒腿需要一种名叫火狐的中草药，这种药配上土酒和鳖甲可以打胎。知道了这一切，陈三川更是痛恨，他恨那个夺走方爱蒿的区长，也恨方爱蒿，还恨他的娘，不该给他这么一个念头。当然他最恨的还是那个死鬼爹，如果不是他抛弃了他们娘俩，他会变得这么畜生吗？这一切的一切呀，都不好说。在日后，陈秋实总结自己的人生说过这样的话：战争年代他曾经三次被软禁，两次住院，也就等于上了五次学。红军时期他由团长去抗大当教员，因为说了错话被革职并软禁，他懂得了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关系。在石门义民医院住院，他有功夫去回顾和分析战例，而这次呢，他更是有了时间总结抗战以来他所指挥的包括苍南战斗、张和玉战斗和关亭部战役等诸多战例。最初的时光，陈秋实感到自己的心灵获得了很大的自由，精神充分地松弛下来。可是两天之后，他就耐不住寂寞了。淮上州的形势是什么样子他不清楚，没有电报，没有敌情通报，也没有战斗总结，这样的日子呀，他陈秋实过不来。厨师自然没有带来，那是国民党给他的，当初接受这个礼物完全是出于礼貌， 他不可能在这个时候让一个国民党的厨师跟在后边啊。你一个犯了错误革职养病的干部，难道我们的炊事员做饭就不能吃了？这话不用别人说，他自己就觉得不合适。在南岳书院住下不久，陈秋实让史基和在客厅里挂了一幅他亲手绘制的淮上州军事地形图。饭后无事，就召集史基和、刘所柱和一个连长、两个排长开会，美其名曰南岳军校。有一次，陈秋实指着庙高峰西南的茶岭问史基和等人，如果在觉灵寺一线进行防御，这个高地是不是重点？史基和说，当然是重点。觉灵寺南临辟史河，东倚南天门，背靠西华山，而茶岭同庙高峰成犄角之势，也是觉灵寺的门户，无论敌人从东边迂回还是从水路登陆，这都是必经之路啊。陈秋实摇了摇头，未必，我觉得茶岭这个地方未必是进攻的最佳路线。我们从北往南看，这里山势绵延，而实际上临河的一面可能是悬崖绝壁。史基和惊讶地问，首长，难道你去过茶岭？这个地方我不用去，从地貌特征就能分析出来。你们看，从茶岭的分水点到辟史河北岸只有30米，而高差是120多米，你们完全可以用勾股定理计算出山的那一面是一个什么样的角度啊。史基和趴在图上看了半天就说了，明天我带人实地勘察。第二天早上，史基和带着一个班结合战术训练越野20公里到茶岭的东边，隔着5里路从反方向观察，果然发现那儿还真是一道绝壁。史基和回来就说呀，首长神算呐，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一道天然屏障，不是设防重点。陈秋实说了，这看地形好比烧香拜佛，需要悟性。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。别看是古诗，它实际上阐明了战术地形的一个很重要的道理。史基和等人闻听，纷纷是连连称是。要说南岳书院呢，真是个好地方。不管外面的世界怎么样波谲云诡，这里却始终是清静的。直到老山羊和梁楚运到来。那天，当他和刘所柱等人从庙高峰下来，回到南岳书院的时候，老山羊的出现立即让他预感到发生了什么大事。果然，史基和很快就从南岳书院奔了出来，表情复杂地向他报告：“首长，出事了。”出大事了。陈秋实平静地问，到底是什么事？史基和说呀，有人冲进山庄问哨兵你的住处，我们不告诉他还骂人，你回去看吧，一看就知道了。陈秋实笑了笑没有说话，凭直感呢，他知道不是敌情。虽说不是敌人来了，但是他哪里想到却比敌情还要复杂呀。陈秋实一行人匆匆回到住处，一看他那间客房完全变了样子，地被扫过了，桌子上的东西也被重新码放，铺上多出一床被子。迎着他惊愕的目光，梁楚运从木板桌前站起来，面若桃花，是满带微笑地看着他。陈秋实一下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了，厉声喝道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报告首长，我来和你一起坐牢。陈秋实拉下脸说，胡闹，成何体统，赶快出去。可梁楚运说了，程旅长，我是奉命前来，你没有权利让我出去。陈秋实火了，气得脸都青了，结结巴巴地说，梁楚运同志，请你尊重我，也尊重你自己。梁楚运也严肃起来，眼眶里还汪了一层水雾，看着陈秋实凄凄哀哀地说，陈旅长，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可是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？在太行山，在百泉根据地，同志们都知道我是组织上介绍给你的爱人，可你从来不拿正眼看我。我理解你是个指挥员，是个战术专家，我在等待， 我在等待中真的爱上了你，如今你已经不再肩负重任了，你也该得到你应该得到的爱情了。也许我冒昧了，可是我没有别的办法，我只能这样，我将和你在一起，绝不分离，哪怕杀头。陈秋实良久地看着梁楚韵，突然是一声苦笑啊，嘿嘿，这他妈的这是怎么搞的呀，怎么搞出这么个节外生枝的爱情啊？他回首四顾，身后已然无有一人，这史基和刘所柱都在门外探头探脑的。陈秋实无奈，从床边搬出太师椅，一屁股坐下，闭上眼睛，像是睡着了。梁楚韵说，陈旅长，请你不要责怪我，你知道我是个编脚本的人，我编了很多脚本，但是这一次我要用我的行动编一个无字的脚本，革命者的爱情应该是浪漫的。陈秋实睁开眼睛看着梁楚韵，缓缓地摇了摇头，半天才说，梁楚韵同志，我真是被你搞糊涂了，你简直是在搞恶作剧呀，我们之间有什么爱情可谈？我从来就不知道组织上把你介绍给我，就是有爱情这东西也是两厢情愿的事情，也不能搞包办代替呀。再说了，你知道我的儿子今年多大了吗？他要是还活着，比你只小两三岁，今天应该是18周岁1个月0.4天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我知道，这什么也不意味，革命者的爱情是没有年龄限制的。你知道赵旅长比他爱人田秋韵大多少吗？大了15岁，而你只比我才大14岁呀。陈秋实不说话了，看着梁楚韵继续苦笑，嘿，摇头晃脑苦笑了一阵儿，陈秋实把头抬起来了，对梁楚韵说，你还是个孩子，年轻人总是意气用事，这件事情我不再批评，但是你要理智，你的心意我接受。不，陈旅长，不是心意，是爱情。陈秋实还是苦笑着说呀，好，就算是爱情也得浪漫一点吧，你这么把铺盖卷子往我床上一放，这就是爱情了？这就像土匪抢压寨夫人吗？梁楚韵扑哧一笑就说了，陈旅长，别忘记咱们一起排练过三打穆家寨，就是穆桂英招亲呢，这是特殊时期的爱情，假戏真做。
荒唐。
陈旅长，你知道我是怎么来的吗？在淮上州，我听说你被革职了，我恨不能当时就飞到你的身边给你安慰，分享你的磨难。回到杜家老楼，我有几个夜晚坐到天亮，我天天都在打听你的去向，可是没有人告诉我，我找不到你。后来就是昨天晚上，我们的老山羊，我们最亲爱的战友老山羊，他出现了。你知道吗，在大别山除了你，没有任何人能够骑上老山羊的脊背，可是昨天他主动找到了我，他跪在我的面前让我骑了上去，然后他驮着我一匹马和一个人，在战火还没有灭尽的山区跋山涉水，连路都不用问就直接找到这里，就来到了你的身边。你说这是天意还是神意？你问问他吧，问问我们的老山羊，你不接受我，你还能辜负他吗？梁楚韵说的动情，霎时间是热泪滚滚，说完了这番话呀，最后竟是放声大哭起来，哭声里有激动，同时也饱含着委屈。陈秋实下意识地往门外看去，这一看他又吃了一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老山羊也来到门口，两只湿漉漉的大眼睛正在向里张望。看见陈秋实注意到他了，他似乎有点羞怯，把脸稍微偏了一下。陈秋实心里不禁暗暗叫奇呀，半天没有说话。他此刻已经明白了，眼前的这个姑娘不仅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，也被老山羊冲昏了头脑。当下没法解决呀，还是采取缓兵之计。 陈秋实拿定主意，站起身来，把手掌往梁楚韵的肩头一按。梁楚韵哽咽了一声，安静下来。陈秋实说，
好了，小梁同志，我都知道了，我全明白了。关于爱情的问题嘛，我们可以从长计议。可是眼下我的这个身份，你的身份都不太好明确，不太好在这里谈情说爱呀，你说是不是？
我也是被逼的呀，鬼才想把爱情搞成这个样子。
小梁啊，从爱情到婚姻还有一段路程，你不能来了就把铺盖放到我的床上啊。你要知道，我虽然离职休养，可我还是一个高级干部，我们不能把笑柄留给同志，更不能留给敌人。
梁楚韵抬起泪眼说，陈旅长，你不能撵我，我从昨天下午到现在，粒米未沾，滴水未进呢。
那你既然来了，就先住下，但是你现在就住在我这里绝对不合适。南岳书院房子有的是，我让史参谋再给你找一间房子，你住下歇歇，抽空呢我们慢慢的培养感情，你看好吗？
梁楚韵这时候才把这情绪给控制住。陈旅长，你可不能骗我呀。
嗨，我这么大个人了，怎么能骗你呢？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来，史参谋，帮小梁把东西搬出去，再给他找一间房子。
梁楚韵这才破涕为笑。走到门口，他还不放心，又回头说，陈旅长，我这次来可是违反纪律的，我是豁出去了，你不会通知吕布来领人吧？
陈秋实摇了摇头，我为什么要通知他们来领人呢？在我这里，坏人变成好人，好人变成能人，傻瓜变成聪明人。我们南岳书院又多了一个女将，她就是来领人，我还要挡道呢。你放心吧，啊。
把梁楚韵安抚妥帖之后，陈秋实给赵子明写了一封信，谈了他对当前淮上州战局的分析。信里没有提到梁楚韵的事情，他想啊，等几天再说。第三天，派出去的通信班带回了赵子明的密信，让陈秋实感到十分的失望啊。陈秋实让史基和再派出通信班，又给赵子明送了一封信，更详细的阐明了他对当前国军兵力调整的怀疑。他怀疑杨毅的一旅已经部署在西华山当面。这次呢，赵子明回信明确答复，老陈的判断正确，杨毅一旅已经陆续进入肥西的上派河和岳西的马尾镇。过了两天，赵子明亲自来到南岳书院，还带着刘大楼和冯志良等人。梁楚韵一看这架势就慌了，他满心的以为这帮人呢是来抓他的。